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您收听。
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瓶，
洪水。瘟疫、飓风、火灾，道德沦丧汹涌而至，引领迷茫心灵走向圣洁永恒，浊世清泉。非常欢迎冯金牧师再一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凯传在这里还有听众朋友们都非常的期待冯金牧师再一次在《浊世清泉》这个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分享。
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在今天这一个时间当中，我心灵里头有一个催逼，因为最近呢，我看圣经的时候呢，就看见了一点很特别很特别的地方，所以要在今天这个宝贵的时间里头呢，跟您分享一下。我们在新约圣经开头的时候呢，就有四本书啊，就是马太、马可、路加跟约翰这四本福音书。我们曾经在这个宝贵的时间里头也跟您分享过，为什么叫做福音呢？因为是有福气的声音啊！当耶稣一来，他就成为我们的福气了啊！有平安，有喜乐，那么我们把一切都交在主耶稣的手中的时候呢，他就会带领我们这个人生每一步的脚步。那么今天呢，在这个特别的地方呢，我要举出一个特别的例子啊，就是从前我读圣经的时候呢，我读马太福音，我读马可福音，我读路加福音，都没有注意到这个重点的。但是今天呢，我就特别的把这个重点拿出来。那么假如你手上也有圣经的话呢，最好就是请你先把那个圣经打开，我只念三段很短的圣经，你就知道我在讲什么了。第一段圣经呢，就是在马太福音里头。马太福音的最后的地方呢，就是讲到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他在十字架上最低限度留下了3个小时在上面，是非常非常痛苦的一件事啊。那么到这个3个小时过去之后呢，就是到犹太人的黄昏时间，就是下午3点钟的时候呢，他就断气了。因为他是我们代罪的羔羊，就是逾越节的羔羊。那可能你不知道什么叫做逾越节，那个不要紧啊，将来我们有机会再讲那个啊。那么逾越节的羔羊的时候呢，他们说你们把那个逾越节的羔羊带过来之后呢，要在黄昏的时候把它宰了。那换句话说呢，就是3点钟。那么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逾越节的羔羊，他死的时候在十字架上断气的时候就是下午3点钟。我现在读一节的圣经给你听听啊，他那个呢是在马太福音第27章，27章的第51节。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2半。那我再读一次啊，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2半。这里头呢告诉我们说呢，圣殿里头最里头的地方有一个幔子，这个幔子呢当耶稣基督一断气的时候呢，它就从上到下裂为2半。那么我们再看一看呢，第二本书呢就是马可福音了，它也有同样的记载。马可福音书第15章第37节，他说耶稣大声喊叫，气就断了，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2半。我相信你听得很清楚啊，我再告诉你一次，耶稣大声喊叫，气就断了，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2半。诶，又是同一件事啊。那么还有路加福音呢，也有同样的记载。那么路加福音第23章第44节呢，这个地方呢就有这样的记载了。他说那时约有五正 遍地都黑暗了，直到深处，那深处呢就是下午三点钟啊，日头变黑了，店里的幔子从当中裂为两半，又是店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我亲爱的朋友，我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真是何等盼望可以跟您面对面的见面，谈到这件宝贵的事情。但是无论如何，今天也是一个很清楚的机会，我盼望用最清楚的口吻把这个应该讲的话呢，向您交代一下。我非常尊重你，所以呢，今天我就用一个非常慎重的态度呢跟你讲啊。原来在犹太人当中呢，他们有一个建筑物，这个建筑物呢就是在他们那个圣城耶路撒冷的里头的最重要的一个地方。这个建筑物呢是他们最低限度用七年才把它盖起来的。你看七年的时光多长，现在我们盖屋子呢，我想很少屋子是用七年才把它盖起来的。他们用七年呢就把那个圣殿盖起来，一定是世界上最高最荣耀最宽大最美的一个建筑物。圣经里头呢告诉我们说呢，他们就把那个金子啊烧融化了，然后呢把它敲成一个很薄很薄的那个金的片子，就用这个金片呢贴在圣殿的最里头的那一个墙上面。换句话说，就是好像我们现在的墙纸啊，他们是用金子金片贴在那个圣殿里墙里的，所以可见这个圣殿呢是何等的尊贵，何等的高贵，而且呢何等的美丽。在他们的眼中，这个圣殿是一个不得了的一个建筑物。这个圣殿呢分成好几层，那么从外头呢一直进到里头呢，有一个最里头的地方呢就是叫做祭司院，祭司们才可以进去的，其他的人都不可以进去。那么到了那个祭司院的地方呢，他们就牵着那个老百姓带来的羔羊，或者是他们所献祭的那些牲畜，祭司呢就把那个牲畜呢带进那个祭司院，然后呢就按着他们的规矩呢把那个牲畜呢把它宰了分开，然后呢把它洗干净，就把这个祭牲呢，就是我们所称为代罪的羔羊，就把它呢切成一块一块放在这个祭坛之上呢，把它烧了，献给神，献给天地万物的主，献给至高者。所以这个献祭的工作呢不是普通的人可以做的，只有祭司才可以做这个最金贵的工作啊。但是在那个祭司院里头呢，有一个长方形的建筑物，那个长方形的建筑物才是整个圣殿当中呢最里头的一个建筑物，也是最神圣的一个地方。平常那些祭司呢不是随便可以进去的。那个建筑物叫什么呢？叫做圣所，就是那个最神圣的一个地方。为什么叫做神圣的地方呢？因为呢它里头有一个幔子哀，就是今天我刚才所读的那三段圣经里的呢都有一个幔子啊，就是那个幔子。那个幔子呢不是普通的布缝的，它是用海狗皮层，大概有七八层海狗皮啊连在一块，所以呢它有一个厚度，这个厚度呢大概有七寸啊，你看我这个手张开的时候呢就是六寸了，七寸比这个更多一寸。换句话说呢，就是那个幔子呢是一个很厚很厚的幔子。那个幔子呢就挂在墙上啊，就是从那个屋顶上一直到那个地板上，就把那个长方形的圣所呢分成两部分了。外头叫做圣所，普通的祭司呢都可以进去的，但是里头那一层呢不得了咯，里头那一层叫做至圣所。至呢是什么呢？就是罪的意思， 至圣所，就是最神圣的地方。在那个地方呢，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个约柜，就是神与人立约的时候那个柜子。在那个柜子上面有两个天使的雕刻的形象，在那儿呢伸出他们的翅膀来遮掩下边那个柜。柜里头呢有三样东西，第一样东西呢就是亚伦第一任大祭司呢他手上拿着的那个杖啊，这个杖呢对于游牧民族来讲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们牧羊的时候呢就靠这个杖指挥羊群，保护羊群，而且呢责备羊群，假如有一些羊走边走自己的道路呢，他就用那个杖敲他的头或者怎么样。那所以呢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诗篇叫做诗篇23篇呢，大卫呢写这个诗篇23篇的时候呢，他就写了一句这样的话，他说呢，我虽然走过死荫的幽谷，非常的阴森的地方，有其他的危险跟野兽，他说我虽然走过那个死荫的幽谷，我也不害怕，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的杖你的竿常与我同在，换句话说呢，就是你的保护你的带领常在我的旁边，这是何等美的一句诗篇啊！诗篇23篇。那么现在呢，我们回到我们这个地方，那个约柜里头呢就有一个亚伦呢他拿着的那个手杖，这个杖曾经在以色列的众人的面前呢做过一个表征的，做过一个印记的，就是说他发过芽开过花而且结过果的，那么在众人的面前呢都有这种经历。那么所以这个杖呢不是普通的杖，就是证明亚伦身上有神的呼召，有神的拣选，那么然后呢他就留下来把这个杖呢放在约柜里头。那么约柜里头呢还有另外的一个宝贝呢，那个宝贝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了，就是摩西在山上神给他有两块石板吗？那两块石板不是写着十诫吗？那两块石板呢他就拿下来了，拿下来之后呢就放在这个约柜里头，你看多宝贝，是神自己用手指写了十诫在上面的。那么第三样宝贝是什么呢？就是以色列人在旷野里头行走的时候呢，他们吃什么呢？他们吃天上降下来的玛拿，就是神每天早上的时候呢就降下那个玛拿，每天早上他们出去呢就把那个玛拿拿进来就煮了吃了啊。那所以呢他们也留下一些玛拿，用金的罐子把它装起来放在这个约柜里了。你看这个约柜多宝贝，每年里头有一个日子叫做赎罪日，那个日子是全年当中最高贵的而且最神圣的日子。到了那个赎罪日来的时候，全国的老百姓可以来的都来了，都塞满了在那个整个圣殿的地方，全国里头最高的那一个最神圣的人呢就是那个大祭司了，他就来了，他就洗澡，他就把自己弄干净，然后呢穿上那个大祭司的袍子，又挂上那个胸牌，胸牌上面呢有12个支派的名字啊，戴上那个大祭司所独特的那个帽子，最尊贵最荣耀最神圣最干净的一个人在这个地方，他就来到这个圣殿的至圣所的面前，他呢就杀了一个羊，这个羊就成为一个赎罪羊啊，这个羊必须呢是完整的，必须是守生的，必须是男的啊，然后把这个羊呢杀了，就把那个羊的血呢洒向老百姓，象征什么呢？就是代替用羊的血洗干净你们个人亏缺神的荣耀的地方，在神的面前认罪了，这天就叫做赎罪日啊，就是整个国家的老百姓都来了，然后呢他就把这个羊的鲜血洒向老百姓，当然这是象征性的了啊。那然后呢最后就洒向自己，那么他就自己干净了，自己干净之后呢他就拿着一个盛器， 里头就盛着这些羊血，就进入圣所了，不得了了，进入圣所。然后进入圣所之后呢，就是把那个幔子呢把它挪开，挪开之后呢，就端着这个羊血呢直入至圣所，就到那个约柜的面前。到那个约柜的面前的时候呢，他就带着这个血，他要做什么呢？他要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他就跪下来，把这个血呢先在这个约柜的四个角上面呢都涂一涂，洁净了这个地方，我自己也洁净了，我的老百姓也洁净了，我现在带着这个洁净的血进入您的面前。然后他跪下，就在这个圣殿至圣所的地方呢，他在那个地方敬拜神，他在那个地方认罪，他在那个地方悔改，他在那个地方求神把他的启示告诉他的老百姓，也求主听我们的祈求。我们把我们的重担放在天父的面前，把我们的罪恶放在天父的面前，把我们的需要放在天父的面前，也把整个的国家他的命运他的方向放在天父的面前，就是把他的担子呢带到天父的面前祷告。一年里头只有一天叫做赎罪日，在这一天里头只有一个人叫做大祭司，他可以带着羔羊的血直入至圣所，只有这个时间，不是长久的啊，只有这个一两个小时的时间他可以进去，只有这一段的时间他可以祷告。你看这个是何等高贵的一个时间，这个是何等神圣的一个时间，这也是何等可爱的一个时间。但是当他进去的时候，根据圣经里头没有很清楚的记载，但是呢有一些地方就暗示了这种说法呢，假如这个大祭司这一天进入至圣所的时候，天地万物的主要向他显现，就是最神圣的神要向他显现，假如这个大祭司不够神圣不够干净，假如他认罪认得不够清楚，因为至圣所是不能够有一丝丝的罪恶在里头的，所以呢他就因为自己那个肮脏，因为自己那个罪呢，他就死在那个地方。因为神是至圣的，我们不能够到这位至圣至尊至荣的神的面前带着一丝丝的罪进去，所以呢他就会死在那个地方。死在那个地方呢，没有一个人可以知道，因为外头的人都不可以进入圣所，何况要进入这个至圣所呢。所以呢在那个大祭司他的袍子下边啊有一些铃铛，所以当这个大祭司呢进去行走的时候，甚至于跪下来的时候，有一些动作的时候，外头的人就靠听那个铃铛的声音，那就知道呢他还在里头。假如他们在外头侧耳听不响了，呵呵，没有声音了，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那就是一个悲剧了，就是说他已经死了。那怎么办呢？就用一根木棍，有一个钩子的，就在这个幔子下边的地方伸进去，把那个大祭司的尸体勾出来，因为没有人可以进去。勾出来之后，就把他的帽子脱下来，把他的衣服脱下来，那是他的制服了，就放在他的大儿子的身上。哇，这个不得了，他的大儿子立刻就要继续他爸爸的职位，做全国里头的大祭司，这是何等重要的一件事啊。那么这个新的大祭司呢，然后呢又端着那个羊血呢就进去了，又好像他爸爸一样跪在神的面前向神祷告认罪悔改。所以我把这一件事跟大家解释的清清楚楚呢，因为我是根据希伯来书里头所讲的话，希伯来书的第九章里头呢就有很清楚的记载，我只把这个故事呢很清楚的告诉大家，为什么耶稣基督死的时候断气的时候，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 中间的地方被撕成两片，而且分开呢？为什么呢？到底它代表了一些什么意义在里头？我今天呢，先把第一个意义呢，跟您分享一下。第一个意义呢，就是说，只有大祭司每年一次，一天里头，那几个小时里头，他可以进去那个至圣所。他是带着鲜血进去的，而他带着那个鲜血进去呢，他不能够带着自己的罪进去，有一些罪是他自己还不知道的，他可能已经亏欠了神的荣耀，他不知道，但是还带进去，结果呢，他就会死在那个地方。我问你，假如你是那个大祭司，假如我是那个大祭司，虽然呢，把自己弄得非常的干净，但是我们端着那个鲜血进去的时候，是高高兴兴的进去呢，还是战战兢兢的进去呢？我想啊，我猜应该是战战兢兢的进去。老师说了，我们差不多每天都洗澡，但是请问你够干净吗？我够干净吗？我们都不够干净的。你看他那端着那个血，血就是洗罪的意思了。然后有一次我在讲台上讲这一段讲章的时候，那些听众看着我用手发抖的那个表情，他们都笑了，他们都笑了，印象深刻。我先讲第一个重要的意思，所有的事情都是象征的。第一个象征的是什么？那个代罪的羔羊，它是象征将来神有一个更好的羔羊，它的出现，他就是耶稣。那个代罪的羔羊既然把我们的罪都堆在他的身上，他就成为一个非常肮脏的羔羊了。既然如此，他就要死，所以耶稣基督一定要死，因为我的自私，我的骄傲，我的色情，我的嫉妒都堆在他的身上，我们整个人类的罪都在神儿子的身上，他在十字架上哪可以逃避死亡这一件事呢？因为死是从罪来的，这是第二个象征。第三，这个大祭司呢，代表一个到神面前的人，这个人是站在神与人中间的一个人，他的地位，他的身份是绝对绝对我们不能够忽略的。那么这个人象征谁呢？象征耶稣，耶稣就是我们的大祭司。好了，最后一点，耶稣基督就成为那个代罪的羔羊，而那个大祭司就先把那个羊献祭，然后自己到神的面前。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他先献自己，他献了自己之后，他带着那个羔羊的鲜血进入至圣所。他所献的是谁？他所献的是自己。从前的人所献的是谁？是羔羊。羔羊只是代表，跟神的儿子没法子相比，所以现在呢，有神的羔羊，就是神的儿子的血在我们的手上，我们就捧着这个鲜血就进入至圣所，就好像那个大祭司捧着那个羔羊的鲜血进去。但是这个羔羊的血不完全的，但是我们现在拿着那个血是耶稣的血，那个就完全的，这是完全不同的一件事。这我必须在下一堂再仔细的跟您分享，好不好？
引导神人爱。 坚定地相信，神垂听祷告，坚定地相信，不要失望。你当子虽然集中，愁苦又压心头。谁能远看过引导，他垂听祷告。有时道路上荒凉，孤单独行凄苦，已忘记慈悲天父，他必保守看顾。多少忧伤愿忘受，都以信心接受。神爱他的儿女，他垂听祷告，坚定地相信，神垂听祷告，坚定地相信，不要失望。你担子虽然极重，愁苦又压心头。
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